官场现形记。第26回，魔楞人惯说魔楞话，势利鬼偏逢势利蛟。
却说贾大少爷
因为要报效园子的工程，又想走门子放石缺，两路夹攻，上短少10万银子之谱，托黄胖姑替他担保，暂时挪借。黄胖姑忽有所处，想着了一个人，你倒是谁？就是上回书所说黑八哥请吃饭，在座的那个石小人石太守。这位石太守本来广有家财，此番进京引荐，也会来10几万银子，预备过班上队之后带着谋干。只因他这个知府是在广西边防案内保举来的，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到过广西，然而仗着钱多，上代又有些交情，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保举在内。其实这种事情各省皆有，并不稀奇。至于他那位元宝大臣，是一位提督军门，一直在边界上带兵防堵，近来为着克扣军饷，保举不实，被都老爷一连参了几本，奉旨革职，押解来京治罪。这道圣旨一下，早把石小人吓毛了。这石小人出进京的时候，拉拢黑八哥拜把子送东西，意思想拼命的干一干。等到得到这个风声，吓得他把头一缩，非但不敢引荐，并且不敢拜客，终日躲在店里，唯恐怕都老爷出他的花样。等到夜里人静的时候，一个人溜到黑八哥宅里，同八哥商量，托八哥替他想法子。八哥道，现在是你元宝大臣出了这个茬子，连你都带累得不好，我看你还是避避风头，过一阵再出来的为是。就是我们家叔虽然不怕什么都老爷，然而你是一个知府，还够不上他老人家替你到上头去说话。石小人听了这话觉得没趣，因此便同黑八哥生疏了许多。黄胖姑的消息是顶灵不过的，晓得他有银子存在京里，一时不便拿出来使用，便想把他拉来，叫他借钱于贾大少爷，自己于中取利。主意打定，便说道，人是有一个，不过人家晓得你办这种事情利钱是大的。贾大少爷问，要多少利钱？黄胖姑道，总得3分起码。贾大少爷嫌多，黄胖姑道，你别嫌多，且等我找到那个人来，问他愿意不愿意再讲。贾大少爷道，如此拜托费心了。当时别去，说明明日一早来听回音。等他去后，黄胖姑果然去把石小人找了来，先宽慰他几句，又替他出主意，劝他忍耐几时。所说的话无非同黑八哥一样，慢慢的才说到他的钱。钱放在京里钱庄上，以前为着就要提用，量来是没有利钱的。现在一时既然用不着，何如提了出来，到底可以寻两个利件，总比干放着好，不比钱少。10几万银子果然放起来，就以5-6厘钱一月而论，却也不在少处。大约你一个月在京里的交果连着挥霍也尽够了。一句话提醒了石小人，心中甚以为是。不过5-6厘钱一个月还嫌少，一定要7厘。黄胖姑暂时不答应他，等到第二天贾大少爷来讨回信，便同他说，银子人家肯借，利钱好容易讲到2分半。一丝一毫不能少，定期3个月，人家不相信你，要我出力凭据，必须由我手里借给你， 将来你不还钱，人家只问我要。老弟，这事情是我劝你办的，好处你得，这副10万银子的重担却在愚兄身上。但是小号里股东并不是愚兄一个，如今要小号出这张票子，你得找个保人。不是做愚兄的不相信你，为的是几个股东跟前有个交代。
贾大少爷一听，力欠只要他2分半，已比昨天宽了半条心。幸亏他会拉拢，亲戚事宜当中很有几个有名望的在京。出钱买阙又是当今通行之事，因此大家不以为奇，倒反极力怂恿。当时就有几位出来作保，黄胖姑又把石小人找了来，由本店出力存折给他，石小人更觉放心。但是黄胖姑一口咬定力签只有5厘半，石小人只好由他。闲话休提，且说贾大少爷前已借道，又会过八哥几面，八哥满口答应说，一切事情都在兄弟身上。看看已到了引荐之期，头天副部严礼，一切照例遗嘱，不容细述。这一天，贾大少爷起了一个半夜，坐车进城。同班引荐的会着了好几位，在外头等了3-4个钟头，一直等到8点钟，才由带领引荐的司官老爷把他们带了进去。不知道走到一个什么殿上，司官把袖子一摔，他们一班几个人在台阶上一溜跪下，离着上头约么有2丈远，晓得坐在上头的就是当今了。当下逐一背过履历，交代过排场，司官又带他们从西首走了下来。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员，当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预备召见，又要谢恩，又要到各位军机大人前禀安，真是忙个不了。贾大少爷虽是世家子弟，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见皇上，虽然请教过多人，究竟放心不下。当时引荐了下来，先见着华中堂。华中堂是收过他10000银子古董的，见了面问长问短，甚是关切。后来贾大少爷请教他道，
明日召见，门生的父亲是现任聂司，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。
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，只听得碰头二字，连连回答道，
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。
贾大少爷忙分辨道，
门生说的是上头问着门生的父亲，自然要碰头，倘若问不着也要碰头不要碰头。
话中堂道，
上头不问你，你千万不要多说话，应该碰头的地方又万万不要忘记不碰，就是不该碰，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。
一席话说的贾大少爷格外糊涂，意思还要问，中堂已起身送客了。贾大少爷只好出来，心想华中堂事情忙，不便烦他，不如去找黄大军机。黄大人是才进军机的，你去请教他，或者肯赐教一二。谁知见了面，贾大少爷把话才说完，黄大人先问，你见过华中堂没有？他怎么说的？贾大少爷照述一遍。黄大人道，华中堂阅历深，他叫你多碰头少说话，老成人之见，这是一点儿不错的。两句话亦没有说出个道理。贾大少爷无法，只得又去找徐军机。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，两耳重听，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。他生平最讲究养心之学，有2个诀窍，一个是不动心，一个是不操心。哪上头见他不动心？ 无论朝廷有什么极难的事请教到他，他丝毫不乱，跟着众人随随便便把事情敷衍过去。回他家里依旧吃他的酒，抱他的孩子。哪上头见他不操心？无论朝廷有什么难办的事，他到此时只有退后，并不向前，口口声声反说：年纪大了，不如你们年轻人办得细道，让我老头子休息休息吧。他当军机，上头是天天召见的，他见了上头，上头说东他也东，上头说西他也西，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遮遮遮，倘或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，他怕用心，便推头听不见，只在地下乱碰头。上头见他年纪果然大了，胡须也白了，也不来苛求他，往往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办。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银中都看穿了，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，叫他做琉璃蛋。他到此更乐得不管闲事，大众也正喜欢他不管闲事，好让别人专权，因此反没有人挤他，表过不提。这日贾大少爷因为明天召见，不懂规矩，虽然请教过华中堂黄大军机，都说不出一个实在，只得又去求教他。见面之后寒暄了两句，便提到此事。徐大人道：本来多碰头是顶好的事，就是不碰头也使得，你还是应得碰头的时候你碰头，不应得碰头的时候还是不必碰的为妙。贾大少爷又把华黄二位的话述了一遍。徐大人道：他两位说的话都不错，你便照他二位的话看事行事最妥。说了半天仍旧说不出一毫道理，又只得退了下来。后来一直找到一位小军机，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，才把遗嘱说清。第二天召见上去，居然没有出岔子。等到下来，当天奉旨是发往直隶补用，并交军机处存记。这几天黑八哥一天好几趟来找他，黄胖姑也劝他：上紧把银子，该报效的该孝敬的早些送进去，倘或出了缺，黑大叔在里头就好替你招呼。贾大少爷亦以他二人之言为然，当时算了算，连前头用剩的以及新借的，总共有135,000银子。当下黄胖姑替他分派，报销20,000，孝敬黑大叔70,000，再孝敬四位军机20,000，余下25,000，以20,000作为一切门包使费，经手谢衣。以5,000作为在京用度。贾大少爷听了甚为入耳，满心满意，以为这100,000银子用了进去，不到3个月一定可以得缺的了。且说此时周中堂虽然告退出了军机，接连请假在家，不问外边之事，然而京报是天天看的。一日看见奉旨叫贾某人预备召见，召见之后又奉旨发往直隶补用，又交军机处存记。忽然想着了他，说道：贾小芝的儿子乃是我的小门生，他自从到京之后，我这里只来过一趟，以后没有见他再来，明天要请几个门生吃饭，顺便请请他。他这趟进京总算得意，同他联络联络，临走的时候还好问他借200银子。主意打定，就顺便多发了一副帖子，约他到宅中吃饭。贾大少爷于这位太老师跟前久已绝迹的了，起头帖子来的时候正因为得了军机处存记， 小的是黑大叔同几位军机大人的栽培，意思正想要请请八哥，托他约个日子带领进宫谢大叔恩典。忽然见管家拿了周中堂的帖子进来，贾大少爷看过，是约明午吃饭，心上一个不高兴，随嘴说了一句道：“
明天我自己要请客，我哪里有功夫去找他？”
管家问：“怎么回复来人？”贾大少爷道：“
帖子留下，明天推头有病不去就是了。”
管家自去回复来人，不提。这里贾大少爷忙写信，约黑八个明武馆子里一叙，叫管家即刻送去。管家到黑宅的时候，刚刚黄胖姑拿了7万银子的银票，有2万银子的报销，连费用交代八个，托八个替他去求大叔。八个一算，银子一共只有9万，忙问道：“
不是他专为此事同石某人借过10万，怎么你只拿9万来呢？家叔跟前为的要个整数，少了拿不出手。咱们自己人，我不瞒你，有了他还有咱呢。”
黄胖姑一听口音不对，连忙替贾大少爷分辨，说道：“实在没有钱，好容易借了10万，拿1万替他老太爷还了8000银子的账，余下2000做经理的交过。好在他多孝敬少孝敬，大叔肚子里总有分寸就是了。”黑八哥听了甚为失望，面子上顿时露出悻悻之色。正说话间，门上人传进贾大少爷约明午吃饭的信儿。黑八哥正是满肚皮不愿意，看的信随手把信一摔，道：“
我哪里有功夫去找他？”
黄胖姑见黑八哥动了真气，于是左一个一，右一个一，连连说道：“这一遭是兄弟效力不周，总求你担待一二，以后补你的情就是了。”黑八哥一时虽不愿意，究竟因为他经手的买卖多，少他不得，一时也不便过于回绝他，歇了半天才说道：“
胖姑，这遭是亏的是你经手，叫咱也不好意思的同你翻脸。啊，若是坏了别人，我早把这9万银子摔在大门外头去了，看你还有脸再到我的门上来。”
黄胖姑听说，连忙又作一个揖，道：“
多谢八哥栽培，你老人家同我闹着玩，我是禁不起下的，早已吓了一身大汗，连小罐儿都汗透了。倒是贾润孙他请你吃饭，也是他一番盛意，总还求你赏他一个脸，去扰他一顿，等他也好放心。”
黑八哥至此方叫把信留下，叫手下人回复来人：“
同他说，我明天一准到就是了。”
黄胖姑从黑宅出来，先去拜贾大少爷。见面之后，不好说黑八哥同他起初翻脸，怕的是贾大少爷笑他，只好说：“
现在里头开销很大，黑大叔拿了你这个钱，通通要开销给别人。如今7万银子不够，黑八哥一定不肯收。后来又亏了我，好说歹说，又私下许了他些好处，他才答应替我们竭力去干。你倒办事烦难不烦难？老弟，你幸亏这事是托愚兄经手，倘若是别人，还不晓得如何烦难呢。”
贾大少爷自然连称费心感激不提。一宵一过，便是天明。贾大少爷清晨起来，先写一封信给周中堂，推头感冒不能屈陪，等到病好即来请安。把信写好叫人送去。周中堂本来很有心于他，见他不来不免失望，然又想拉拢他，随手交来人带回一信，说：“
师兄既然欠安，不好屈驾，等到清样痊愈，就请便衣过来谈谈。”
贾大少爷拆开看过，鼻子里嗤的一笑，道：“
我自己事情还忙不了，哪里有功夫去会他？”
说完把信丢在一旁，自己却到馆子里去请黑八哥吃饭。等到黑八哥来到， 贾大少爷先提起，
这番记名全是大叔栽培，心上感激得很，意思想求老哥带领进去当面叩谢。
黑八哥道：贾叔事情忙，等我进去说明白了，约好日子再来关照。贾大少爷不免又是连连称谢。
八哥这一天吃饭下来，因事进宫，顺便把贾大少爷要进来叩谢的意思说了。黑大叔道：
贾小芝的儿子也过于啰嗦了，有了机会咱自然照应他，咱一天到晚事情忙不了，哪里有功夫去会他。
黑八哥见他叔叔推头没有功夫见贾大少爷，生怕出来被贾大少爷瞧他不起，说他连这点手面都没有，面子上落不下去。但是他叔子的脾气一向是知道的，既然说过没有功夫，也不便一定逼着他见，只好一声不响垂手侍立。一站站了约么有半点多钟，他叔子见他不走又不言语，便说道：
你得了姓贾的多少钱，这样的替他帮忙。
八哥走上两步，朝他叔叔打了一个签儿，说道：
侄儿替人家经手办事，一向不敢问人家多要一个钱，大叔只管查问，倘然侄儿多拿了一个钱，听凭大叔要拿侄儿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侄儿是死而无怨。现在贾小芝的儿子，他这银子是的的确确的借来的，如今侄儿把他带进来，叫他见过大叔一面，非但他自己放心，就是那借银子给他的那个人听见了也放心，晓得他这银子已经交了进来，不久总要得好处的。
黑大叔道：
难道银子放在我这里他们还不放心吗？
八哥道：放心还有什么不放心，就是侄儿替人家经手至今也不止一次了，何曾误过人家的事。但是咱们的买卖是一年到头做的，来京引荐的人有几个腰里常常带着几十万银子，不过也是东挪西借，得了缺再去还人家，而如今并不是要大叔马上给他好处，只求大叔赏他个脸，再见他一面，人家出了银子心上也就安稳了。
黑大叔一听这话不错，但是一时自己又掉不过脸来，只好说道：
你们这些孩子真正没有经过事儿，七八万银子算得什么，只顾来同我缠。我若是不答应你，怕的你今天没有脸出去，就是出去了也见不得姓贾的。现在你去同他说吧，叫他后天来见我。
说完黑大叔夺了进去。
八哥到此正如奉了圣旨一般，出来之后立刻叫人去通知黄胖姑，叫黄胖姑传与贾某人，叫他后天一早前来伺候，一同进去，不得有误。
黄胖姑也不敢怠慢，自己不得空，又怕传话的人说不清楚，特地叫人把个贾大少爷找了来，郑重其事地把黑八哥的话传给了他。贾大少爷自然感激不尽。等到回家，刚跨进门，只见管家拿了一张大名片进来，上面写着候选知县包信六个小字儿。贾大少爷看过，连说：
我并不认得此人，他为什么要来找我？
管家道：家人也问过他，他说他的胞兄是化中堂那里的西席，他晓得老爷不久就有喜信，本已求过中堂要见到老爷这里来，是中堂叫他今儿先来的。
贾大少爷道：有信没有？
管家道：家人亦问过他，既然是中堂见来的，应得有中堂的见信。他说没有，又说等你们大人见了面，他自然晓得的。
贾大少爷道：不要是撞木钟吧，既然是化中堂见来的，多少一个条子总有，为什么空着手来见我呢？
继而一想，
他说我不久就有什么喜信， 或者果是他们老夫子的兄弟，打着中堂的旗号前来找我也未可定，我不如请他进来见机行事。
主意打定，就吩咐得一声请。一霎管家引了那人进来，却是靴帽袍套。贾大少爷先想穿了便衣出去相会，唯恐他果是化中堂见来的，或者中堂真有什么吩咐，生怕减慢了他便是减慢中堂。又想
倘若穿了官服去会他，设或他并不是中堂什么世交故仪，岂不是我自己亵渎自己？而且他是知县，我是观察，毕竟体制所关。
想了一会儿，于是仍旧穿着便衣，叫家人取过一顶大帽子戴上，然后出来相见。那姓包的见面之后，立刻趴下行礼。贾大少爷虽然一旁还礼，却先爬起来，等到坐定，动问台府履历。姓包的自称建号松明，毕省山东济宁州人。卑职的胞兄号叫松中，是前科的举人，上年就在老中堂家做馆。卑职原先也在京城做馆，去年由五城货盗案内保举了候选知县。往常听见家兄说起大人不日就要高升，马上得实缺的，所以卑职就托了卑职的胞兄求了中堂，想来伺候大人，求大人的栽培。贾大少爷道：
你见过中堂没有？
包松明道：见是见过几面。
贾大少爷道：中堂有信没有？
包松明道：卑职原想求中堂赏封信，昨天见着中堂，中堂说你先去见他，我随后写信送来，所以卑职今天来的。后来卑职出来的时候，中堂叫带个信儿给大人。贾大少爷一听中堂托他带信儿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忙问
中堂有什么见谕。
包松明道：中堂说大人上回送的那对烟壶中堂很喜欢，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比了一比，竟没有比过这一对儿的。但是中堂的意思很想照样再弄这么一对儿才好，该多少钱他老人家都不可惜。贾大少爷一听中堂赏识他的烟壶，立刻眉花眼笑，晓得包松明与中堂交非泛泛，所以才把这话交代于他。于是同包松明言长言短，又要留他在狱里吃饭，又说
本来兄弟久慕得很，极想常常请教一切，
又说
现在兄弟还未得缺，一切减慢，将来外放之后另外进情。
又问
贵玉在哪里，宝卷在京不在京，可以搬在兄弟这儿一块住。
包松明巴不得如此，一一答应，连说家眷不在这里。贾大少爷便吩咐管家
立刻把西厢房王师爷的床移在下手你们门房里，王师爷住的地方另外摆张床，去把包大老爷的行李搬了来，即刻就去，不准多拦，要是误了包大老爷的差事，你们这些王八蛋一起替我滚出去。
张罗了半天，包松明起身告别，说要先到中堂跟前去复过命，回来就搬过来。贾大少爷又再三叮咛了几句方才进来。他一心只想着包松明说中堂赏识他的烟壶，晓得银子没有白花，不久必有好处，却忘记把中堂还要照样再弄一对的话喂一喂，一团高兴便想去告诉黄胖姑，忙换套车，到了前门大石烂黄胖姑开的钱庄上，会着了胖姑，按照包松明的话述了一遍。黄胖姑听了，只是拿手摸着下巴颏，一言不发。贾大少爷莫名其妙，忙又问道
包松明说的话很有道理，的确是中堂见来的，但是怎么连个见条都没有呢？
黄胖姑微微笑道：大人先生这些事情岂肯轻容易落笔，
你送他烟壶，他都肯同姓包的说，这姓包的来历就不小，你如何发付那姓包的呢？
贾大少爷便把留他住的话说了。
黄胖姑道：“很好，倒是姓包的后头那句话，你懂不懂？”
贾大少爷茫然。
黄胖姑道：“中堂的意思，还要你报效他一对呢。”
贾大少爷道：“我报效过了。”
黄胖姑道：“我也晓得你报效过了。他说中堂心上还想照样再弄这么一对儿，他不是点着了你，仍旧要你孝敬他。倘若不想到了你，他为什么要把这话叫姓包的来传给你呢？”
贾大少爷听了这话，手摸着脖子一想，不错，踌躇了半天，说道：“
银子多也花了，就是再报效一对儿也有限。但是到哪里照样再找这么一对呢？”
黄胖姑沉思了一会儿道：“
你姑且再到刘后手铺子里瞧瞧看。”
贾大少爷一听他话不错，好在相去路不多远，立刻坐了车去找刘后手。见面寒暄之后，提起要照前样再买一对烟壶。刘后手故作踌躇道：“
我的大爷，前一对还是彼此交情让给你的，叫我哪里去照样替你去找呢？现在的几个阔人，除掉这位老中堂，你又要去送谁？”
贾大少爷正想告诉他原是华中堂索要，继而一想，怕他借此敲竹杠，话在口头仍旧缩住，慢慢的道：“
是我自己见了心爱，所以要照样买这么一对儿。”
刘后手是何等样人，而且他这店就是华中堂的本钱，他们里头息息相通，岂有不晓得之理？他既不谈，也不追问，歇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
有是还有一对儿，是兄弟留心了20几年才弄得这么一对儿，原想留着自己玩，不卖给人的。如今彼此相好，也说不得了。”
贾大少爷一听他还有，不禁高兴之极，连说：“
如蒙后翁割爱，要多少价钱，兄弟送过来就是了。”
刘后手只要他一句话，立刻走到自己常坐的一间屋里，开开抽屉取了出来，交给贾大少爷。贾大少爷托在手中一看，谁知竟与前头的一对丝毫无二，看了半天连说：“
奇怪，怎么与前头买的一对一式一样，竟其丝毫没有两样呢？”
刘后手立刻分辨道：“
这一对比那对好，怎么是一样？前头一对你是2000两买的，这一对你就是再加2倍我亦不卖给你。”
贾大少爷道：“
依你要多少？”
刘后手道：“
一个不问你多要，一文也不能少我的。你拿8000银子来，我卖给你。”
贾大少爷道：“
倘然是另外一对，果然比前头的一对好，不要说8000，连10000我都肯出。现在仍旧是前头的一对，怎么要我8000呢？”
刘后手道：“
你一定说他是前头的一对，我也不来同你分辨。你相信就买，不相信我留着自己玩。”
说着把对烟壶收了进去。贾大少爷坐着无趣，随意辞了出来，仍旧赶到黄胖姑店里。黄胖姑见面就问：“烟壶可有？”贾大少爷道：“
有是有一对，同前头的丝毫无二，据我看起来很疑心，就是前头的一对。”
黄胖姑不等他说完，忙插嘴道：“
既然有此一对，就该买了下来。”
贾大少爷道：“
价钱不对。”
黄胖姑问：“多少价钱？”贾大少爷道：“
他问我要8000。”
黄胖姑便道：“
8000不算多，就是80000你亦要买的。”
贾大少爷忙问其故，黄胖姑叹一口气道：“
嗨。”
你们只晓得走门子送钱给人家用，连这一点点精微奥妙还不懂的。贾大少爷听了诧异，一定要请教。黄胖姑便告诉他道：你既认得就是前头的一对，人家拿你当傻子，重新拿来卖给于你，你就以傻子自居买了下来，再去孝敬，保你一定得法就是了。说到这里，贾大少爷也就恍然大悟，想了一想说道：
荣舅要我2000也够了，你一定要我8000，未免太贵了些。
黄胖姑把头一摇道：不算多，他肯说价钱，这事情总好商量。贾大少爷还要再问，黄胖姑道：你也不必问，我们快去买了下来，再配上几样别的古董，仍旧托刘后手替我们送了进去。老弟，不是愚兄夸口，若非愚兄替你开这一条路，你这路哪里去找呢？
说着，两人一块儿坐车，又去找到刘后手，把来意言明。
刘后手吸开嘴笑道：
我早晓得润翁去了，一定要回来的，如今连别的东西我都替你配好了。
取出看时，乃是一个扳指，一个灵管，一串汉玉箭头，总共2000银子，连着烟壶一共10000。贾大少爷连称费心，黄胖姑便说：银子由我那里划过来。当下又议定3000银子的门包，仍托刘后手一人经手。诸事就绪，贾大少爷方才回狱，下车进门便问：
包大老爷的行李搬来了没有？
管家回道：搬了来了。又问：
床铺好了没有？
管家回道：王师爷出去了，家人们不好拆他的床，等他回来才好动他的。贾大少爷便骂道：
混账王八蛋，你们吃我的饭还是吃姓王的饭？
管家们不敢作声。贾大少爷又问：
包大老爷来过没有？
管家们回：来过一次，又去了。贾大少爷又骂管家：
不会办事，替我得罪人，姓王的是你们哪一门的祖宗？不敢得罪他。
一头说，一头走到师爷住的屋里，亲自动手去掀王师爷的铺盖。管家们也只好帮着下帐子卷铺盖。贾大少爷只等看着把包老爷的帐子挂好，被褥铺好，方才走去。列位晓得这位王师爷是个什么人？他原是浙江杭州秀才，乃是贾孽台做浙江粮道时书院取过高等的，因此就拜了门，也无非竭力仰攀，以图后来提拔的意思。贾孽台倒也很赏识他，就把他带到河南，一直留住在衙门里。乞巧儿子得了保举进京，贾孽台就把这人交代儿子道：你把他带了去，有什么往来信札请客帖子可以叫他写写。因此他所以才跟了贾大少爷进京，上文说的一位代笔师爷就是他了。只因为他的为人过于拘直了些，所以东家不大喜欢。他是杭州人，说起话来解的解的全是土音，有点上不得台盘，所以东家更觉犯他的恶，意思想辞他管，打发他回去，已非止一日了。这天贾大少爷因他不在家，又急于要巴结包老爷，所以趁空自己动手掀他的铺盖。谁知掀到一半，他刚刚从外头回来，在门帘缝里张了一张，见是如此，这一气非同小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